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潘基文将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取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美国的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数次对美国的科技公司进行攻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英国访问，有关专家质疑对习近平访英的乐观描述。另外，近日四川省的国家安全机构开展代号扫雷行动，逮捕了4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军工单位工作人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说，该地区几星期来的暴力活动危险地在升级。启程之前，潘基文在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送的一段视频当中说，他理解以巴双方的不满和担忧，并且敦促所有的人反对恐怖和煽动活动。潘基文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和平方式运用巴勒斯坦民众的力量，并且敦促巴勒斯坦年轻人要求以巴领导人以及联合国推进政治解决进程。潘基文说，以色列要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不能够通过高墙、检查哨所和安全部队的强硬反应。他还说，以巴双方需要重新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也计划本星期与以巴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及缓解紧张局势。星期天，在别士巴的一个主要公交站旁边，一名21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手持刀枪袭击了以色列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刺伤其他10人，最后自己开枪自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来的报道。
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别士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2周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主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造成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用种族隔离之墙来形容这个局势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已经有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了。今天在耶路撒冷内又竖起了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分隔开。
星期天，一名厄立特里亚移民被误认为是袭击者，而被以色列人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门哈纳兹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贾博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堵围墙，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有必要住在一个出门上课、工作或是购物都感到害怕的地方吗？无论什么都让人心惊胆战。我希望警察能采取更多的行动，增派更多的安全人员。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的袭击，起因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一处圣地。穆斯林把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以色列坚决否认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实施什么人可以在此处敬拜的规定，尽管如此也无法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无辜平民的行为令人发指，毫无道理，但是他避免直接把最近的暴力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克里计划在本周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就在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国会也在经历着动荡不安。 议员们在休会一个星期后返回国会山，但是仍然不知道下一届的众议院议长是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离职，到现在已经近一个月了。
今天早上我通知了我的同事们，我将在10月底辞去议长和议员的职位，
但接替他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更不用说选定了。201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莱恩一直承受着来自本党资深议员要求他谋求议长一职的强大压力。上个星期美国财务部通知贝纳，除非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否则政府资金到11月3日就将用尽。
这将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无钱支付债务，从而把美国置于危险之中。
很多共和党人，特别是那些竞选更高职位的共和党人，不愿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改革来改变美国的财务状况。
我们有19万亿美元的国债，这很成问题，因为我们的 GDP 只有18万亿美元。
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的可能。他指出，国会的职责是避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债务违约。
提高债务上限并不是批准新的开支，它只是让财政部支付国会已经通过的经费。
除了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以外，美国国会还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延长联邦政府开支授权，否则又将面临政府部分关门的厄运。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就长期预算协议而进行的谈判，据报正取得进展，但是在众议院议长选定之前，由谁确保协议得到实现或提交投票，仍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星期一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数十名学生说，他们可能在未来20年当中参加第一次火星之旅。这是第二次在白宫举行航天之夜活动。奥巴马总统招待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宇航员、工程师和航天爱好者。奥巴马和与会者一起通过一架高倍望远镜观看夜空，并且与美国顶尖科学家会面。奥巴马强调，他的政府致力于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钻研科技、工程和数学。他说，鼓励新一代的探索、发明、创造和发现。阿哈马德·莫哈迈德也参加了白宫航天之夜的这次活动。他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学生，他曾经把一个自制的钟表带到学校，被当局认为是炸弹，结果他被逮捕。奥巴马总统亲自邀请莫哈迈德到白宫做客，并请他务必要带上那个酷酷的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政治方面，来自福蒙特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当中唯一的一个所谓社会主义者。不过有关专家说，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免费上大学、提高最低工资、全民保健、改革华尔街，这些都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的主张。桑德斯参议员每次演讲势必抨击资本主义的贪婪。
What this campaign is saying to the billionaire class,
我们的竞选要告诉那些亿万富翁们，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呼风唤雨，他们的贪婪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
桑德斯的这些社会主义观点遭到共和党对手攻击。处于共和党参选人领先地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
我把他称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桑德斯的这些带有一些劫富济贫意味的理念和政治革命的口号激发了许多年轻人的热情。他刚刚投入选战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但现在他的支持率上升到民主党第二位，对处于领先的希拉里·克林顿形成极大威胁。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博士说，现在的美国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冷战，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不是那么反感。不过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的社会主义观点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观点相距甚远。
他并不代表马克思或列宁的社会主义，他并不相信中国过去所宣扬的生产资源公有化制度。
高斯顿博士说，桑德斯参议员最赞赏的是北欧国家的体制。
His idea of utopia is Denmark.
他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且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说，他担心的是奥巴马总统是近代美国历史上最左倾的总统，而桑德斯比奥巴马还要左。
They want to do more to rein in Wall Street.
他们要进一步限制华尔街，加强监管经济，扩大福利和财富重新分配项目。
在民主党参选人的首次辩论上，主持人提到，根据盖洛普民调，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说，他们不会把一个社会主义者送进白宫。因此，桑德斯即使获得民主党提名，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或许会成为他赢得大选的障碍。不过，桑德斯参议员充满自信地说，他一定会赢。首先，他要民众了解，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今天的美国，0.1%的人拥有90%的财富，这是不道德也是错误的。在今天的经济体制下，57%新创造的财富落入1%的富裕阶层手里，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过，布鲁金斯学会学者高斯顿认为，桑德斯并不是最适合的民主党候选人，因为他的这些理念在大选中很容易受到共和党人的攻击。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的一家信息安全公司披露有政府背景的中国黑客数次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攻击的报道，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白宫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这家公司的调查结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信息安全公司 CrowdStrike星期一，也就是10月19日，在其公司博客上撰文说，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行为人在过去3星期多次入侵该公司客户的系统，被该公司的猎鹰平台监测并阻止。这篇文章说，其中7家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受到的入侵显然与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有关，而不是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工作。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一直在与这家公司保持联系，预计将很快收到有关这家公司调查结果的通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向中方提出有关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托纳说，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做出重要的网络安全承诺，双方承诺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美方将继续密切监测中国的网络行为，并要求中国恪守承诺。对于中国是否履行了这个承诺，托纳表示，目前尚无定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则重申，奥巴马总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星期前访美时期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评断不是基于其言辞或口头承诺，而是要基于中国的行动。欧内斯特说，在网络攻击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督中国的行动。欧内斯特还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不仅是美国的担忧，也是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英国访问，中英两国的官员呢，正在为两国关系描绘乐观的图景，并且做出宏伟的预测，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的影响将超出双边关系范畴。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伯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专家们说，这次访问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使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扩大投资和影响的门户， 甚至英国的大臣们也认为这次访问可能是一次大转折。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英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的西方国家，并在之后不顾美国官员的保留意见，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出对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伙伴的渴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预测，中英两国将迎来黄金十年。他表示，中国和法国将成为英国在核能领域的重要伙伴，中国也可以帮助英国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但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并指出两国在金融上的互动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国仅占英国外来投资的0.1%，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承诺投资到位之后，英国仍将主要依赖西方市场。调查研究公司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卫·凯利说，当公开推出如此明显的亲中立场时，结果是公众舆论两极化。现在的执政党提出的亲中政策最终会遭到反对的挑战，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向选民提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国媒体一直批评英国大臣们迎合中国的态度，甚至在和中国磋商时将经贸发展问题放在人权问题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本周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表明英国对法治的信念不容丝毫的偏差，即使是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但大宪章在人民大学展出时突然被撤走，有人怀疑是否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英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传授英国的民主观念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英国大臣们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以免影响正在讨论的投资计划。中国非常坦率地表现出打算将英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扩展投资、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门户的愿望。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艰难完成7%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穷于应付经济战线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来说，也需要在国外获得一些大宗的商业合同，以提升中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了代号为“扫雷”的专项行动，期间呢，逮捕了4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军工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行动主要针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围绕中国国防军工领域实施情报窃密的活动。据悉，这4名嫌疑人都在同一个军工单位工作。文某是该军工单位热表车间员工。2014年10月，他在聊 QQ 时收到一个网名为 H 的人发来的兼职招聘信息，要求文某提供一些和工作相关的机密材料，并承诺支付每月3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此后，文某多次向 H 提供包括生产军品的型号、月产量和使用的特殊材料等涉密信息。另一名在这家军工单位技术部门任职的嫌疑人王某，也是在网上找兼职的时候认识了 H。王某认为自己提供的单位动态信息并不涉密，所以一直向 H 提供军品涉及定型情况、样品编号、试验节点、出现故障情况等信息。另外2名嫌疑人吴某和李某在与这家间谍情报机构接触时，虽然意识到了对方可能的身份，但最终由于多种原因接受了对方的请求。今年初，中国当局因涉嫌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罪拘捕了一名来自美国休斯顿的女商人桑迪·潘吉利斯。在习近平访美前夕， 她的丈夫曾经通过媒体呼吁释放她的妻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中国富豪阶层逐渐扩大，这些富豪家庭对欧式男管家的需求也在增长。为了满足欧式男管家这项职业的市场需求，管家学校应运而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张哲静正在未成为一名欧式管家接受训练。
我觉得这个工作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随着中国富裕的上层阶级不断增大，对于管家服务和管家这个职业的需求也随之而来。掌握烹饪、餐桌布置、服饰，甚至熨烫衣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今天，在成都的管家学校里，曾经当过老师的张哲静已经出了好几次错。克里斯多夫·诺布尔是国际管家学校的资深讲师。
我们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说服他们要先人后己。
这所管家学校是由荷兰的管家学校和成都的地产商共建的合资企业，于今年七月开始办学。 VOA 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十月九日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江西省萍乡市警方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羁押于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南方都市报十月十六日发表声明回应称，刘伟对王林案的采访报道以及持续关注等均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刘伟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记者，他从2013年开始调查王林案，曾刊发多篇独家报道，并在2014年入选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刘伟在当年的年会上说，即便现在告别记者生涯也了无遗憾。然而19个月后，他在从成都家中赶赴机场的路上被跨省刑拘。刘伟家人从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拿到的拘留通知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15年10月9日5时将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的刘伟刑事拘留，现拘押在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当局目前没有披露此案涉及何种国家机密。曾因早于中国官方报道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而被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赵岩认为，调查并报道王林案不应成为国家机密。对刘伟的逮捕是萍乡市当局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对记者调查进行阻碍。他说，萍乡市公安局抓这个南方记者可以说是欲加之罪。2004年赵岩被刑拘的2年以后，法庭表示泄露国家机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最终以欺诈罪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赵岩还提到，萍乡市是王林的老家和发迹之地，曾经是保护王林的主体，现在却变成办案主体，这本身是矛盾的。人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分析，即便刘伟获取的材料为机密文件，依据这些材料做出的报道也不应被视为是泄密行为。他还谈到，在中国国家保密法中有一个吊诡的规定，即国家机密可以被事后认定。赵岩认为，王林案在办案过程中有一定的保密性，但是案件本身不应成为国家机密。他说，第一，王林不是一个涉密的人，王林只是一个假的气功大师江湖骗子，他能涉及什么机密呢？第二，对王林的调查也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第三，再重要的政商关系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密，包括他跟那些高官的互动。 赵岩和北风都认为刘伟案应该是江西省萍乡市的地方行为，但也不排除中央高层通过私人关系或其他方式对当地警察施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最近举行的香山论坛上说，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盟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大的情况下，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与东盟十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星期天正式成立，吸引了大批民众冒雨参加。蔡英文大谈了他的政策方向，并且对他所提出的两岸政策进一步加以了说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0天的时间，民进党10月18号下午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主题为团结自信，点亮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致辞时以民主政治为主轴，强调了蔡英文的鹰派政治就是要帮人民解决问题的政治，要帮人民实现理想的政治。蔡英文说，
政治应该要直接回应人民的需求，政治应该要帮人民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这就是我未来想帮台湾做的事。
蔡英文还允诺，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做3件事情来壮大台湾。这3件事情为充实民主、创新经济、建立公益。对于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在前一天国民党遴选会上邀请蔡英文就两岸政策进行辩论，蔡英文今天也正式为他所主张的维持现状进一步解释。蔡英文表示，
我们的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有两个成分，第一，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既有的宪政体制，第二，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台海局势的稳定，成为亚太安定的力量。
对此，到场参加成立大会的立法委员独立参选人李庆元说，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符合主流台湾民意的认同和期望。李庆元说，
整个在台湾2300万人民，他主张维持现状的目前占了将近70%左右，所以他是主流民意。第二个啊，您说他是如何来维持现状，他说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事实上很多的蓝营的民众最担忧的是民进党他走的是一个所谓的类似台湾共和国这个独立的路线，那蔡英文主席愿意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他对维持现状相当好的一个注解了。
谈到台湾政坛和社会的现况，蔡英文指出，台湾目前已经够乱了，也乱得够久了，一股稳定的力量才是台湾人民的共同盼望。相较于国民党说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党内，蔡英文说这一次的选举不是要打败任何人，而是要打败台湾的困境。他希望能团结整个台湾，而不是团结一小撮人。蔡英文说，
民进党不等于台湾，国民党也不等于中华民国。如果台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失去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中华民国在我们这一群人手上失去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即使这两个政党都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台湾人也不会觉得可惜。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希望能用这样的回应来和朱主席道别。
根据两岸政策协会10月18号所公布的国民党林权会后总统大选民调结果，结果显示，蔡英文支持度仍然以45.2%居于第一位，朱立伦支持度为21.9%，宋楚瑜则落在13.8%。在候选人看好度方面，蔡英文看好度达到73.7%，是历次调查最高，仅有8.7%的台湾民众看好朱立伦。而宋楚瑜则只有2.1%的看好度。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长，它的周边邻国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保持竞争力了。尽管如此，即使是在中国的阴影之下，一些台湾农户仍然发掘出自己独特的市场，并且把生意做得很红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几十年来，侯兆白一家人一直在台湾南部种植毛豆。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一度使台湾出口到日本的这种豆子减少近一半，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恢复了主要供应者的地位。侯兆白说，与中国竞争很难，但是庞大的中国经济也有盲点。
他认为说，我是大国，我只要把我国家的东西搞好了，我在国内市场搞好了，能够赚到钱就 OK。 他不会去想跟国际上有一些竞争的动作，或者是自我改善的动作。
对于像侯兆白这样的农户，政府的支持以及坚持使用机械操作来提高产量，并且培育新的豆子种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周国龙是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政府研究员，他说，由于创新，台湾毛豆种植户才没有被彻底的淘汰。
我们其实不怕中国大陆竞争啊，那我们最怕的是我们自己为了不进步，一直在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农业并不是这些公司使用创新来适应市场并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中避免竞争的唯一领域。中国已经在高度标准化产品上面占了上风。
Taiwan maybe the niche is should be concentrated.
台湾的可适应化应该集中在这些产量小但多样化并可定制的产品上。
其中一个例子是 Gogoro。它是前台积电公司高管最近推出的一个智能电动摩托车。这款摩托车利用了台湾的制造业实力和高科技知识优势。与大多数电动摩托车不同的是，它的电池可以在充电站更换。 当地政府正在为那些购买了这种摩托车的人提供补贴，但是它能多快地在市场上得到推广仍有待观察。现在噪音和废气仍然是问题，但是公司高管希望最终像这个智能电动车的创意也推向海外市场。美国之音艾德台湾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朝鲜星期日拒绝为结束其核项目而恢复国际谈判，而是呼吁美国通过谈判达成正式的和平协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朝鲜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在朝中社上发表，并在 KRT 电视台上部分播报。声明说，过去专注于无核化的国际谈判以失败告终。这是外交部针对奥巴马总统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上星期五在华盛顿发表的讲话所做出的回应。两位领导人表示，如果朝鲜同意放弃核武器，他们准备与平壤谈判。根据朝韩美中俄和日本六国2005年联合签署的一项协议，朝鲜同意解除核武器以换取经济援助、安全保障和外交关系的改善。但是平壤不仅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分别进行核试爆。这些举动破坏了六方会谈的协议，导致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从平壤的角度来看，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和挑衅，包括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冷却了氛围，并且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说，取得进展的最佳途径是华盛顿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以取代1953年结束韩战的停战协议。韩战期间，韩国得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的支持，朝鲜则得到中国的军队支持。1953年与美国签署停战协议以来，朝鲜和韩国始终保持敌对状态。平壤说，和平协议能够减少局势紧张并建立信任，有可能最终结束核军备竞赛。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还明确指出，继续对平壤外交施压和制裁不会把朝鲜带回到谈判桌前。朝鲜在10月8号的外交声明中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朝鲜半岛只会看到我们无穷的核威慑力进一步加强。平壤在外交声明中呼吁华盛顿举行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但是没有提及参与1953年停战协议的另外两方，即首尔和北京。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指出，这项和平协议不仅有可能破坏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联盟，而且会给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减少在韩国驻军，同时在没有削弱朝鲜核威胁的情况下，就以改善外交关系来奖励朝鲜。如果达成这一和平协议，就会让韩朝分裂合法化，也有悖于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提议。朴槿惠呼吁把和平统一作为解决朝鲜半岛核争议和永久和平的根本解决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阿富汗安全部队经过激战从塔利班手中收复了北部城市昆都市，但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临近昆都市的巴格兰省发来的报道。
巴格兰省中心市场普勒胡姆里的这处市场如今开门了，这显示当地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两个星期前，这里曾是一座鬼城，在城镇的北端，警察守卫着通向昆都市的公路。
局势好转了，人们不用担心安全，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
不过这只是让人宽心的话而已。塔利班虽然离开了昆都市市，不过在周围好几个地区都有他们的影子，包括比邻昆都市的巴格兰省，这处检查站就有可能是袭击目标。这处地段叫丹德沙赫巴丁，听说经常有塔利班出没。本星期有100多名，也许最多达200名塔利班成员试图袭击这条公路和警察的检查哨卡。当地人说，警察没有足够的弹药抵抗塔利班。 不过跟两个星期前相比，当地人在北边上路出行要相对安全多了，战斗已经减缓，警察保卫着主要公路。
守卫公路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沿路部署了检查站，
但是他们未能保卫所有的道路。这是昆都市公路在巴格兰省普勒胡姆里北端的路段，行驶到这里相对安全，不会遇到非法哨卡。不过从这里再驱车两个小时就到昆都市了，这段路途就风险很大了。周边地段到处都是塔利班，他们经常在这条路上设置非法哨卡，即使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也不敢冒险离开公路进入周围地段。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空袭支援下击退了塔利班，但是安全威胁显然并没有消失。美国之音塔奇姆，阿富汗巴格兰省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近400名韩国人星期二抵达朝鲜，参加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些韩国人乘坐的大巴跟随着挂着红十字会会旗的黑色轿车，在韩国城镇高城高度戒备的检查哨所稍事停留，然后越过重兵把守的边界，抵达举行团聚活动的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这些韩国人携带着冬衣和现金作为送给北方亲人的礼物。团聚活动将于星期二结束，星期六第二批约250名韩国人将抵达金刚山。这次团聚活动将持续三天。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骨肉离散。自2000年举行朝韩峰会以来，本周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是第20次。但自南北双方于8月达成缓和紧张局势的协议以来，这次团聚仅是以往5年来的第2次。加拿大自由党星期一在加拿大议会选举当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获得了338个议席当中的189个席位，打破了保守党垄断加拿大政坛9年的局面，并将组成多数派政府。现任总理哈珀领导的保守党败选，只赢得了102个席位。据悉，哈珀将辞去保守党党魁的职务。自由党领袖贾斯汀·特鲁多在胜选后对记者说，加拿大人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你们需要一个远见卓识和目标明确的政府来带领这个积极有理想和充满希望的国家。特鲁多现年43岁，是已故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儿子。分析人士指出，政党轮替势必给加拿大政治带来影响。选举前，特鲁多曾发表声明说，他如果当选，将结束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的轰炸行动。此外，他赴仅生前努力推动的加拿大与中国的建交，而且是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越发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所谓代理人战争，并且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 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动做斗争，以便能够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1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 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莫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莫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亚塞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兹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波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波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波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各地的一些社区正在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达美国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里煎熬，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许多个月。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贾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贾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8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
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慧生，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海洋是地球上最丰富的资源，它生成氧气，调节气候，并供养着我们这个星球上数量庞大的各种生命，所有的生命都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如果海洋现在消失了，几乎每一个物种，每一棵植物都会很快灭亡。尽管如此，我们人类并没有很好地对待海洋。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世界上的鱼类资源正在减少，过度捕捞现象仍在继续，塑料垃圾正逐步窒息我们的海洋，而我们排放到空气中的碳正在加剧海水的酸度，所以我们应该就此展开。海洋健康是最近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峰会的主题之一，各成员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2030年议程，这份计划将在未来15年中指导全球发展。他们承诺努力保护和可持续使用海洋和水产资源，紧跟联合国大会的脚步。我们的海洋会议最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市召开，500名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和民间团体的代表齐聚一堂，讨论解决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海洋酸化的方法。第一次我们的海洋会议是去年在华盛顿举办的，当时来自90个国家的与会者宣布了新的伙伴关系，并发起和承诺促进可持续的渔业生产，减少污染，监督和防止酸化，以及承诺保护300余万平方千米的海洋面积。国务次卿诺维利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健康有活力的海洋有助于促进广泛和共享的繁荣，包括经济、食物、能源安全，也将保证我们的后代拥有一个健康的星球。他还说，美国和他在世界上的伙伴们正在合作解决如海洋酸化、非可持续性捕鱼和海洋废弃物等问题。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所以我们的前进的势头只会更加强势。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